最近，美国加州的一位妇女把她原来工作的公司告上了法庭，因为她不堪忍受公司对销售业绩不佳的雇员采取打屁股等惩罚性措施。这位妇女提出，公司的做法构成性骚扰，给她造成了精神伤害。公司一方辩护说，这是其下属分公司少数主管为了提高销售额和员工士气擅自采取的措施，与总公司无关，而且他们已经下令停止这种做法。但是陪审团最后还是裁定这家公司向这位妇女支付170万美元的赔偿金。2006年4月28号，加州弗雷斯诺郡一家法院作出一项裁决，下令生产家用警报器的 Alarm One 有限公司赔偿原公司雇员珍妮特·奥兰多170万美元。这个案子的起因是 Alarm One 有限公司在加州弗雷斯诺郡的销售分公司，每天早上在雇员出去挨家挨户推销警报器之前，都要召集雇员们开会。迟到的雇员或者销售额不佳的雇员，管理人员就会让这个人站到台前，当着众人的面打他的屁股，并用粗话骂他。公司声称这么做是为了提高销售业绩，鼓舞员工的士气。珍妮特·奥兰多2003年10月开始在 Alarm One 有限公司弗雷斯诺分公司工作。他上班第一天就看见一位年轻的女雇员被主管人员打屁股。上班后不久，珍妮特·奥兰多自己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他告诉我们雇员被打的情形。
Just spank us and curse us out. Call us filthy names. The language was unbelievable.
他们打我们的屁股，用不堪入耳的脏话骂我们。如果我们开会迟到了，或者没有按照次序发言，他们就命令我们面对黑板站着，双腿岔开，弯下身来，然后用竞争对手的招牌打我们的屁股。我一共挨打过3次，前2次我的屁股被打得又青又肿，最后一次他们用顶端开裂的铁招牌打我，把我的屁股划破，我到厕所里用手巾纸才把血止住。
珍妮特·奥兰多多次在同事面前被羞辱后，终于感到忍无可忍。他在2004年2月辞去了这份工作，并且在2004年12月把 Alarm One 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他控告公司主管的这种做法对他构成了性骚扰、性侵犯以及严重的精神折磨。Alarm One 有限公司行政运营主管帕特里克·史密斯承认，弗雷斯诺分公司的确发生过上述情况，但是他辩护说，事件发生时总公司并不知情。直到2004年1月，弗雷斯诺分公司一位年轻女雇员因被打伤向总公司投诉后，他们才得知下属分公司的这个情况，并且马上采取行动制止了这种做法。
In January of 2004, we had a complaint from another employee, and as soon as we received the complaint, we made sure that the practice.
2004年1月，我们接到弗雷斯诺分公司另外一位雇员的投诉后，马上采取行动加以制止，并且确保同类事情不再会在其他分公司发生。为了对有关事件进行调查 ，Alarm One 有限公司还打电话给 Janitor奥兰多，向他了解弗雷斯诺分公司的情况。当时他已经不在那家公司工作了。在我们的调查人员向他询问此事之后，他决定对 Alarm One 有限公司提起诉讼。
帕特里克·史密斯表示，打人事件是弗雷斯诺分公司个别主管所为，总公司并不支持这种做法。
It was never a practice of Alarm One as a company to do any kind of motivational exercises or events.
Alarm One 有限公司从来都没有用这种训练方法来提高雇员的士气。这是弗雷斯诺销售分部少数几位销售主管自行的主张。他们决定用打屁股的方式惩罚那些开会迟到和不准时的雇员。这不是加强团队合作精神的应有的做法。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 2004年2月，珍妮特·奥兰多在 Alarm One 有限公司弗雷斯诺分公司工作4个月后，因为无法忍受公司主管当众羞辱雇员的做法而辞去了那里的工作。然后他在同年12月把该公司告上了法庭。在珍妮特·奥兰多之前，有几位女雇员也曾经到法院上告过 Alarm One 有限公司，但是最后都在法庭外得到了解决。Alarm One 有限公司也试图和珍妮特·奥兰多达成庭外和解，但是遭到珍妮特·奥兰多的拒绝。2004年4月28号，弗雷斯诺郡一家法院的陪审团作出最终裁决，令 Alarm One 有限公司赔偿珍妮特·奥兰多170万美元。珍妮特·奥兰多的代理律师尼古拉斯·瓦格纳介绍了原告方的论据。
The defendants in this case, the alarm company, claimed that Ms. Orlando was a willing participant in the spankings and that she consented to it. We had a over.
被告方 Alarm One 有限公司声称，珍妮特·奥兰多是自愿参加公司的这一活动的，这一说法被我方驳回。我们向法庭证明，珍妮特·奥兰多除了遵照公司主管的指令走到台前被打外，没有其他的出路。他担心如果他不这么做会遭到报复或者被他人取笑。对方还提出男性雇员也被打屁股，只要公司一视同仁，那么对女性雇员就不构成性骚扰。但是陪审团认为，被告一方提出的论据无法接受。
尼古拉斯·瓦格纳律师说，他还请了专家证人到法庭上为珍妮特·奥兰多一案作证。
I had a psychologist testify at trial who explained how this hurt her emotionally, and it was wrong, and she would have nightmares about this.
我请了一位心理学家出庭作证，向法庭解释公司的这个做法给珍妮特·奥兰多造成的心理伤害有多大。他晚上常常会为此做噩梦。心理学家还说明工作场所的这种行为给女人造成的影响和给男人造成的影响有多么不同。我们提出公司开会大约有30到35人，其中80%是年龄在18岁到25岁的男性雇员，只有5位是女性雇员，而这5位女性当中，除了我的当事人是52岁以外，其余的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当着这么多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男性雇员的面受到耻辱，对52岁的珍妮特·奥兰多来说，是一件十分令人羞耻和丢脸的事。
据尼古拉斯·瓦格纳律师介绍，珍妮特·奥兰多在这家公司受到耻辱后，之所以没有马上提出诉讼，是因为担心工作会受到影响。
She needed the money. She was making about almost $2,000 a week. She was doing real well. She was a commissioned salesperson, and she did real well.
她提取销售回扣，每个星期就能挣差不多$2,000，销售业绩非常好。她需要这笔钱来养活自己，并抚养年老的母亲。由于他没有大学文凭，而且已经50多岁了，因此能有一份工作对他来说很不容易。除了公司每天早上的销售会议以外，他还是喜欢这份工作的，但是他最后达到了一个极限，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因此就辞去了这份工作。
Alarm One 有限公司的辩护律师庞措贝克指出，公司为提高销售额而采取上述做法，只要雇员都同意这么做，就不构成违法。
It's also important for people to realize that you can do things in the workplace if the participants, if they consent to the conduct.
如果公司对开会迟到的人采取的不是打屁股，而是让他反穿裤子的惩罚性做法，只要没有人反对，大家都同意这么做，那么这种行为就不属于违法。在这个案子中，陪审员之所以裁定责任在 Alarm One 有限公司一方，是因为他们认为珍妮特·奥兰多是被迫的。
庞措贝克律师说，在诉讼 Alarm One 有限公司之前，珍妮特·奥兰多曾经起诉过他以前的雇主，一家经销汽车的车行，理由是受到性骚扰和精神折磨。他在那个案子中作证说，他所有的精神痛苦和工资损失都是那家车行造成的。这次他提起诉讼，把所有的问题又归咎于 Alarm One 有限公司。 昂措贝克律师认为，陪审团给予奥兰多的赔偿金额非常不公平，也很不合理。
One month after she quit, she'd been arrested twice for shoplifting, and that's why she lost her license. You know, my argument at trial was.
珍妮特·奥兰多辞职一个月后，因为在商店偷窃两次被捕，她销售家用警报器的执照被吊销。我在法庭上提出，即使她二月份不辞职 ，Alarm One 有限公司也会在三月份解雇她。因为他当时已经失去在加州销售警报器所必须的执照了，但是陪审员还是判予他$10,000作为工资损失，$40,000作为今后的医疗费用，以便他可以拿这笔钱为他所说的精神伤害去看心理医生和精神病医生。珍妮特·奥兰多作证说，他童年遭到过性骚扰，婚后又受到前夫的虐待和殴打，他的精神医生也说他一生都处于抑郁之中。我认为让 Alarm One 有限公司承担他所有的经济负担，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本来就需要这些花费。另外，陪审团还判予他$450,000作为精神赔偿，这个赔偿有些过分了，他不该得到这么多。
庞措贝克律师谈了这个案子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I think one of the legal issues are Number one, did the jury get a proper jury instruction from the court? I tried to ask.
我认为这个案子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是，法庭是否给予陪审团恰当的指令。我要求法庭给予陪审团的指令是，珍妮特·奥兰多必须证明她因为自己是女性而受到了骚扰。但是法官不愿意给陪审团这样的指令，他只是告诉陪审员，珍妮特·奥兰多必须证明自己受到了性骚扰。我认为这个指令不恰当，我们会就这一点和赔偿金的问题提出上诉。珍妮特·奥兰多没有证明他的确受到了伤害，也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他理应得到这笔赔偿金。
上面我们介绍了加州妇女珍妮特·奥兰多因原来的雇主 Alarm One 有限公司弗雷斯诺分公司对业绩不佳的雇员采取打屁股的惩罚性做法，把公司告上了法庭。法庭判予他$1,700,000的赔偿金。珍妮特·奥兰多的律师尼古拉斯·瓦格纳认为，这个判决显示了美国陪审团制度的成功。
Jurors respect the law and they will enforce the law, and that they listen very carefully.And they take their job as jurors very seriously.
在这个案子当中，陪审员尊重法律，运用法律，他们对待陪审员的工作非常认真。审讯时，他们仔细地倾听，像法官那样注意法庭上发生的一切，并审慎地进行审议，最后做出重要的裁决。在弗雷斯诺郡，陪审员每天只拿$5的补助，这和不拿报酬一样。
被告 Alarm One 有限公司的律师庞措贝克也指出，从陪审员判决可以看出，他们对在工作场所出现这类行为感到非常厌恶。他提醒雇主应该从这个案子中吸取教训。
The first thing they can learn is you can't have this kind of activity or conduct in the workplace. Even if everybody's going to agree to do it, you're not going to.
他们首先应该学到的是，不能在工作场所从事这类活动，即使大家都同意这么做，也不能这么做。即使只为了逗笑，即使不是故意伤害他人或令人难堪，他们也不能在工作场所打雇员。在当今的环境下，这种做法是不允许的。
庞措贝克律师表示，陪审团作出判决后，败诉方可以在15天之内提出重审案子的要求。他说，他们会提出重审动议，要求法官根据所提交的证据，在惩罚性赔偿金方面重新作出考虑。如果这个努力不成功，他们还有60天的时间提出上诉。庞措贝克律师说，提出上诉后，法庭还要等12到18个月才能举行听审，因此珍妮特·奥兰多的案子还远远没有结束。但是珍妮特·奥兰多本人对赢得这场诉讼感到欣慰。
And there's no way I'm going to settle with them. They offered me $150,000.
对方现在又提出来要和我庭外和解，我绝不会同意这么做。他们提出支付我$850,000的赔偿， 其中惩罚性赔偿金15万美元，但是陪审团判予我170万美元的赔偿，惩罚性赔偿就占120万美元，我得到的赔偿不应少于这个数字。
珍妮特·奥兰多还表示，他打这场官司真正的目的还不是为了钱，他要让人们知道工作场所这种虐待雇员的行为必须停止。
And every year in America, there's somebody that dies from hazing. And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abuse that goes on in the workplace.
在美国，每天都有人因为遭受欺侮而死亡，工作场所虐待雇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人们因为担心失去工作而不敢站出来讲话，他们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辩护。我这么做的确要忍受很多羞辱，但是我一点儿不在乎，因为这件事涉及的不是钱的问题。我要让人们知道，工作场所的这种行为不能再继续下去了。